我们今天要讲一篇道叫做《受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》。那这篇道是昨天早上才最后决定，因为我有很多的选择。后来在祷告的时候神启示说今天是五旬节，圣灵降临，所以我还是讲关于圣灵的话。那么圣灵的话呢，因为我们最近在查彼得后书，所以呢，我想说趁着这个机会把彼得后书里面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，事实上是两段，要跟大家来分享，有盼望借着这个圣灵所说的话成为我们有根基的信仰。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很多的先知和预言一直到新约才实现，最有名的就是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，他说必有一子为我们而生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之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之君。那么这句话在神学上面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句话，因为有一个婴孩是一个人生下来，但是他的名字是奇妙测试，然后下一句话叫做全能的神，这句话就让人非常惊讶了。再下一句话叫永在的父，更让人家昏倒了。一个肉身生的一个婴孩生下来，怎么可能是一个全能的神，而且还是一个永在的父呢？所以当这个先知发话的时候，我相信在当时候一定是让人家很惊讶，说你这个人是 crazy。 特别在犹太人的那种观念当中，他们对于神是非常敬畏的，现在居然说有一个婴孩生出来，他叫做永在的父，开玩笑。所以我很可以确定的就是，当这句话以赛亚他讲的时候呢，他一定是轰动全世界，怎么有一个先知讲这句话？可是当时大家都认得他是一个先知，所以先知讲的话在当时代我相信没有人会相信的，没有人会接受的。可是这句话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之后才实现，所以耶稣基督配得称得上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。那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惊愕的话，但是这却是我们刚才依旧见证的三位一体的神，就在这边展现无疑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见了我，就等于见到父一样，我与父原为一。”哇，这个是不得了的宣告。还是先知受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。我们有一段的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，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，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圣洁的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那这两节圣经啊，是在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。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：所有的先知启示，他的预言不是人意说的，不是因为他自己哦，他觉得应该是这样子。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哲学，在希腊哲学，对不对？亚里士多德，对不对？柏拉图，他们那些是非常有思想的人，他是一个哲学底子很好的人，他们可以讲从人来的话语。但是先知所讲的话是受圣灵感动的。那么要解释这个预言呢，你不是去研究啊？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，你怎么去研究啊？这是从哪里来的？根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好像是从天外要一个闪电就给我们以赛亚先知，他就有这样子的领受。他这样子的领受下来的时候呢，当时代的人没有一个人明白他在讲什么，因为那个是七八百年之后才应验的预言。所 所以我们在这边时候看到，哎呀，你现在看到有人发这个预言，好像很不可思议。但是上帝借着彼得他在讲，是有圣洁的人 ，Holy Man 哈，一个古卷加上圣洁的人，被圣灵感动，说出神的话。那么出于神的话，必须是圣洁的人讲出来的。那么圣洁的人，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，是分别为圣的人，就是分开来的，跟世界上的人分开来的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不是受世界潮流世俗影响的人，他是跟神很贴近很接近的人，受圣灵感动可以说出来，他这个说出来的话是不受这世俗潮流影响的。他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。那么我们解释经文的时候呢，你也要用什么？你也要用圣灵所指教的事情解释属灵的事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十三节，他说我们领受的不是这世界上来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所以在当时一个属灵的人，他听见以赛亚他这样子的预言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说这是末后的事情，这将来有一个婴孩生出来，他是神的儿子。只有这样子有看见的人，他才能够讲这样子的话。在那些的拉比当中，他们当时可能很少人真的能够有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解释，才能够解出这样子的话。他们可以讲说，哇，这个人一定是所谓的神人摩西，就像以生命记十八章讲的那个摩西讲的说，哎，将来有一个人弟兄心起来要像我一样，你们要听从他，你们不听从他就要灭亡了。那类的那个样子有权柄的，那是那个权柄，他说他是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。其实这句话也就是说，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，将来神要以人的形式行走在地上。这个是在旧约预言当中最令人惊讶的，那真的是破天荒，没有人能够理解。哇，神既然以人的样式生在这个世界上，而且他的政权是永无止境的，除了神自己，谁能够有这个永无止境的呢？所以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可以永远坐在宝座上呢？也只有神的儿子亲自来到这世界上。所以我们今天从新约的角度上来看的时候，哦，我们可以解释得很清楚。但尽管是这个样子，今天在解释预言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有些的人搞不清楚。所以正确的解释经文，你必须要有圣灵的引导和解释，一个被圣灵感动出来的，我们要用圣灵感动的解说。就像现在有很多的人跑来跟我说，牧师，我做了一个异梦，我见了一个异象，请你帮我解释。那弟兄姐妹，我要怎么解释？我也需要被圣灵感动，我也才能够解释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上帝赐给我们透过圣灵给我们的能力，可以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在面对今天，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智慧启示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，那我今天讲到最主要的重点是，当耶稣基督被圣灵感动说出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。 耶稣基督还要再来，在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例，非常重要的比例。我们的信仰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了，那弟兄姐妹，也就是说这个教会并没有预备好要迎接主的再来，没有预备好要迎接耶稣再来他要审判。所以在我们的理解当中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意思就是说耶稣要再来，我们预备好没有？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要去迎接他？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世界要毁灭了。所以这个也就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人生这一生当中，你所用你的势力、才能、机会所赚得的钱财、房地产等等，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，有一天都要毁灭。但是你预备好了没有？彼得后书他讲得很清楚，受圣灵感动说出来的话，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预言他还要再来。天使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，他们也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看这个耶稣基督怎么样上升，他还要怎样再下来。所以我们有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见证，他发预言他还要再来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还要再来接你们。然后有天使在旁边，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，也天使也在做见证，他说他还要再来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愿意预备好呢？彼得话锋一转，从一章二十一节讲到二章第一节，前面有两个字，但是这个在和合本没有翻出来，所以呢，他在讲前面这个真正的先知是受圣灵感动说出来的，但是从前在百姓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速速的灭亡。那我们在这边就看见了，彼得他把真的先知受圣灵感动讲出来的话是透过圣洁的人讲出来的，他这个圣洁的人是要对比假先知、假师父，因为假先知、假师父他们不是圣洁的人。这彼得他讲这一段这一本书，他讲的重点就是说，你要判定一个人是真先知、假先知，你要看他的行为是什么，你要看他所说的话、所教导的是不是符合神道德的律。他有去维护十诫吗？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贪恋，不可偷盗，还是他说这些 OK 可以？他说现今有假师父，所以把假先知跟假师父也等于是等号了。我们在这边看见他们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这个陷害本身就是毁灭的意思，他会让人毁灭的教条、教义、看法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速速的灭亡。那这个主这个字很特别，这个主它的希腊文叫做 despotus， 这跟我们其他在念的新约圣经里面关于主耶稣那个主，他我们希腊文叫做 Curious， 这个 Curious 这个字就是希腊皇帝他自称是 Curious， 所以他们要找基督徒很简单，请问耶稣 是不是你的 curious？ 我说是。那当时的基督徒都非常诚实，我的主就是耶稣，所以你既然说你的主是耶稣，不是罗马皇帝把你抓起来。或者他们有些问，他们问的更 tricky， 更有技巧的说，谁是你的主？基督徒就说耶稣是我的主，那把你抓起来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字不是用 curious， 它是用一个叫做 despotus。 这个主呢是表明主人对奴仆绝对的权柄。什么意思呢？古时候我们有奴隶的市场，不管是什么的原因，这些人变成奴隶了。主人呢花了钱把这个奴隶买回来了，那这个时候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，这个主人叫做 despotus， 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。所以彼得特别用这个字说，我们现在的人都是被耶稣基督宝血买赎过来的，所以我们得救了，所以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。但事实上我们是他买赎过来的，所以我们是他的仆人。所以保罗说，不是保罗，彼得说，买他们的主就是买赎我们的主人。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。那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讲论到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，这些假教师跟随假教师教训的人会自取速速的灭亡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在有些的教会里面都不敢讲灭亡，或者是根本不看灭亡，他会告诉你说，哎，你做了30秒的决志祷告你得救了，你会进天堂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最大的谎言。我要在这边讲，彼得讲的，不要说是刘牧师讲的，彼得讲说你要自取速速的灭亡，因为你连主都不承认。也就是说一个奴仆被买了，你应该是很高兴啊，我得自由了，我脱离了捆绑了，我现在的主交给我，带给我的是在真理上面的自由，我有不犯罪的自由。但是我在生活当中信了耶稣以后，我还继续的去犯罪，那等于是否认信耶稣。所以彼得他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所以自取速速的灭亡。所以彼得讲得非常清楚，你要知道彼得他亲眼见过耶稣基督在变化身上面，他只给写给三个门徒看，一个是彼得，一个是约翰，一个是雅各。因为雅各在使徒行传是第一个殉道的，只剩下彼得跟约翰，他们两个亲眼看见耶稣就是那个创造的主，他荣耀改变，像日头，衣服全白发光。哇，彼得吓坏了，他知道这个真的是神啊，这个是上帝他自己啊，他就不认他的。这些人你自取速速的灭亡。在面对一个圣洁的神，我们信仰却否定他，彼得说你们自取灭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开玩笑，我们的信仰不是像那些的神学概念说一定得救。在彼得后书里面我们看见他反驳了两个现在非常流行的，一个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彼得就是在这个地方否定这些假先知假师父，他们一定都是信耶稣的，他们还教圣经，你说他们有没有得救？他们看起来也得救了，但是彼得说他们自取速速的灭亡。 我们待会还会讲到另外一个反驳什么预定得救论。只有你真正的回到彼得他所写的书信，他在警告当时的信徒，也同样的警告2000年之后的信徒。假先知他会说什么呢？真先知受感说话，假先知他会按着自己心里的想法撒谎。假先知是撒谎的，宣告假的平安，他们贪恋钱财，他们会灭亡的。像巴兰他解了，用巴兰做这个假先知的这个例子，巴兰到最后灭亡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这个我们彼得他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，他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的。他告诉我们，神审判，神审判天使。在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，天使看见世界上人的美丽，就娶来做老婆，生下来的小孩子就是孔武有力的 giant 巨人，就是 Nephilim 立法鹰人，那都有九尺十尺高。我们一般人六尺七尺，他们有九尺十尺，比人高大。那个 giant 半人半天使的，后来上帝呢用洪水把它全部毁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创造的是亚当夏娃，他要人类成为什么？成为一个纯种的，像我们现在同性恋变性人，就是在告诉上帝说，我们不要上帝你的天然底在，我们要自己改变，这就是人最悖逆的地方，所以上帝会非常的愤怒。对姐妹，你要知道，我们人类如果越来越倾向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时候，毁灭就会来了，毁灭就要来了。所以我们的代祷者又一直在祷告，求神赦免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，让我们有多一点的时间拯救那些愿意悔改的人。第二点，我在那边讲到新约中假教师私自带人入害人的异端，这句话是在主后65年到68年写的。我们从那个之后，我们有很多的神学跑出来，我告诉你，很多的神学都大有问题，不管说它是多么流行，因为他们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。这不是说单单否定耶稣基督他是主人，而是不承认耶稣基督在我们信徒身上的主权，以至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表现出来你的行为却等于是否认信耶稣。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件事情，光单单二章第一节，你就知道你以为信了耶稣之后你一定上天堂，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，真的是一个很错误的认知。那你真的你要听听看，下面我要介绍一个叫委身救恩，英文名字叫做 Lordship Salvation， 就是说当你信了耶稣之后，如果你一直强调是白白恩典，也可能我们信徒会把这个恩典当作是一个 cheap grace， 廉价恩典。而事实上是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你应该是委身于这个主，因为耶稣是买赎你的主，他买了你来，他花了代价在十字架上面舍身流血为了你，他爱你，所以你的命是他替你赎了，他花这么代价买你走出那个各式各样罪恶的捆绑。
这个捆绑让你自由了。所以我们应当是委身于他，我们应该跟着耶稣走啊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的羊认识我啊，他要跟着我啊，他认识我的声音啊。其实从一个奴隶跟主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本来就应该是一直跟着耶稣走的。但是现在在私自引进陷害人的这些的异端呢、啊，他们这些教条啊，就告诉你有其他方面的事情。我们对于救恩呢，通常一般人的认为就是都是耶稣做的，我们人不必做什么，人家相信就好了，以至于产生出来奇奇怪怪的说法看法，但是却忘了我们应该要跟随耶稣的。耶稣基督讲啊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天天跟从我。这句话那些神学家们是故意忘记了，他们没有把这个东西考虑进去。而我们在跟神之间的关系也确实应当是天天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，因为这叫做委身救恩。你委身在耶稣基督，你我的主人身上。因为耶稣基督他不是要求说你要信我就好了你就上天来，没有，他是要求你跟从他，他要要求你我跟从他。所以得救应该包括委身，我们悔改应该包括离弃罪恶，追求公义，跟随耶稣。我们不仅是意志上、理智上，行为上也要跟信心相称，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实的。因为真正的救恩一定会带来称义的果子，你生活上面你必定是委身给耶稣基督的，你会长出认识他的八种果子，也就是生命敬虔的果子。在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看过，他说你要有信心，信心要长出德性，长出知识，长出节制，长出忍耐，长出敬虔，长出爱弟兄，最后是爱加倍 agape。 这八样的果子，在我们查考彼得后书的时候，我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在你一生当中你要结出这个生命敬虔的八样果子。因为耶稣基督在审判你我的时候，他在看你是不是有长出这一八个果子啊，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有这些的果子。因为耶稣在马太第七章21、22、23讲得很清楚啊，不是所有称呼我主我主的人可以进天国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。所以到那日必定有人说，哎，我们是奉你的名传道，那个传道是 prophecy， 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异能吗？耶稣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长出这八样生命敬虔的果子，那是他审判的根据。因为我们在这边为什么一直要强调讲审判呢？因为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他讲，有人讥笑耶稣会再来吗？在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，耶稣才死了差不多30几年，就已经在有人在讲了，哎，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呀？现在又过了2000年了，现在在世界上的人也还在问同样的事情，耶稣还会再来吗？我们等那么久了，我们还在等吗？耶稣会不会来？他为什么要单言？在彼得后书3章第9节他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意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啊，这个第9节他的应许就是他会再来，耶稣愿意很快就来，但是还在等， 他在等我们是不是有这么多真正的基督徒长出这八样果子，因为他在等基督徒的人数满了嘛。所以你可以催促耶稣基督赶快来，你自己成为一个有生命敬虔果子的基督徒，凑上那个数目，外邦人的数目要满了之后他就来了。但是他还在等，耐心等待。他说他的应许尚未成就，不是因为单言，他不是要延迟，他是在宽容忍耐，耐心等候。 Macrosomia， 这个 Macrosomia 的意思就是持续增加爱火。那个 Somia 叫 Thermo， 对不对？英文 thermostat 是个恒温器，是有温度的。但是这个 macro 就是一直增加增加增加增加，还要宽容你，宽容你，宽容谁呢？宽容你耶稣基督信徒，赶快悔改，赶快长大，赶快结出生命敬虔的果子。那同时呢，他也在等那些还没信耶稣的人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一直在祷告，一直在设福音箭啊，像还没信耶稣的人，哎呀，主啊，你要让他信耶稣，主啊，你要赶快让他信耶稣，因为他不愿意一人成人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就是预定得救论的反驳。加尔文说你会得救，上帝早就预定好你会得救。彼得说才不是呢，上帝的心意是不愿意一人成人，乃愿人人悔改。你是要相信加尔文的，还是你要相信彼得？彼得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，因为他不愿意一个人成人，乃愿人人悔改。每一个都是耶稣要救的对象，所以今天我们才会去传福音呢、啊。今天我们才会去告诉大家这个大好的消息啊！他不愿意一人成人呢、啊，愿意每一个都悔改啊。没有预定谁得救不得救的问题，是每一个都会预定得救。到时候当上帝审判的时候，上帝说是你不要救恩，所以你要去地狱。没有在法庭上说上帝你没有拣选我，你没有拣选我得救，上帝会说胡说。你去看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，彼得讲的不愿一人成人，乃愿人人悔改，包括你。你要知道这句话，我几乎可以肯定我们的神一定会说，你没念过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吗？你的教会没有这样讲吗？不是上帝预定你，是上帝预定 everybody， 上帝预定每一个人透过耶稣基督可以得救的，只是因为你不要，你不要不信的人罪就定了。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，你愿意相信就得救，你不愿意相信就不得救，就是这么一回事儿。所以上帝预定每一个人得救，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悔改。第十、第十一节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，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哇！我们查了彼得后书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：主的日子不是一天，主的日子是一段时间，这一段的时间很长的。包括千禧年也是，从 这个灾难的三年半，七年的后三年半开始，一直到千禧年结束，那是主的日子。我们也查了，神的日子是指白色大宝座以后的新天新地，在这个两次当中都会大火焚烧，有形质的都会消化。所以回到我刚讲的，我们今年我们这一生这一世在世界上所积攒的钱财，有一天都会不见，有一天都要消化。所以耶稣基督的教导，你们要积攒钱财存在天上的银行，你要积财宝在天上。怎么积财宝？救济贫穷， Feed the needy， 就为那一些有需要的人，你去什么？你去喂养他。那第二点没，这就是你积攒财宝在天上。所以当我们现在手头宽裕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注意，我们要对这个饥饿的人们伸出援手。也有一天世界上的财富都要不见了。今天神给你智慧，股票上房地产上面赚钱，你要知道你这些钱要做什么。你可以再做投资 yes， 但是我希望你的投资至少有10%用在，你说奉献教会可以，我们现在教会也可以规划，我们要对有计划的，要对某一些的机构，我们相信的机构，我们要开始对他们有奉献。我们相信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行在上帝旨意里面的，那这个样子的 ministry 我们要去支持，我们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。十一节最后，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如果就是毁灭、松绑、除灭，这个如果这个字应用很多，好像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也是用这个消化这个字。所以你知道你靠着耶稣的名赶鬼的时候，他们就要消化，他们就要除灭了，他们的作为就要瓦解了。他说你们为人，就是你的生活方式、行事为人、态度举止，应当持续的怎样圣洁，这个圣洁是分别为圣奉献给上帝的心态，怎样的敬虔。这个敬虔呢，就是你的好像你现在站在这边，你要想象耶稣就站在你旁边，哎，你都一举一动敬畏上帝，好像上帝就在你的旁边一样。所以你会尊敬人，敬虔就是尊重，敬畏神尊重人。特别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，因为神的灵住在他的里面，所以坐在弟兄最小的一个人身上，就是坐在耶稣身上，这是耶稣说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来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再来。彼得说你们为人要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啊。所以我们面对末世，面对这一些好像世界要毁灭了，好像我们对某些人当了总统非常愤怒，我们希望上帝借着他能够改变这个整个的社会、整个的世界，还是上帝呢没有让他当选？那么弟兄姐妹，上帝对教会发出一个警告，因为属神的教会在睡觉，没有做到教会应当有的责任， 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，我们时间不多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有一天有形质的都要被消化了。你在这边读的时候，你要问一个问题：彼得，你是2000年前写这本书的，你怎么知道有形质的元素物质都要被消化？你见过原子弹吗？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全世界的原子弹可以毁灭地球几百次，全部毁灭。有形质的，今天所有的原子弹通通一起爆炸，我们通通都没了。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当中，任何的时间，有哪一个人精神不对劲，按了一个电钮，啪啪啪啪，壳子弹就没了。这世界上就有很多人死掉三分之一、四分之一，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我说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上帝忍耐宽容，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所以，上帝对我们的信号，把握现在的时间，我们可以为什么人不该当选总统，什么人该当选总统，我们拼命祷告，但同时你领受彼得后书这边所讲的，你可能会很生气，上帝居然没有听我们的祷告，上帝允许这些罪恶的存在，你可能会气得很愤怒。但是另外一个，你再看他写的3章第11节，你行事为人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。啊，弟兄姐妹，预言是耶稣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明白，但是在我们知道了以后，要做好你我的本分。现在世界上的人，不管他喜不喜欢拜登当总统，有一件事情他还没有信耶稣，就是你我的重点了。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求主给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焦点。我们可以说，主，你要透过一个有权柄的人做正确，拯救美国，但更重要的，拯救自己，拯救你还没有信耶稣的家人，拯救那些冷淡退后的基督徒。我们求主帮助他们，因为我们的神他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最后他在3章14节，因为空间不够，我就没有打出来。他说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，安然见主。这是彼得后书3章14节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彼得他没有讨论政治上的问题，没有讨论现在谁当王，他做了哪一些不该做的事情，他做了哪一些违反神律法的事情，这些我觉得教会是应该管的，我觉得教会是应当祷告的，但是他更关切的是我们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，在见主的时候可以完全的平安，就安然见主的意思。所以整个彼得后书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你预备好见耶稣了吗？你预备好了，你要无可指摘，安然见主。
使自己毫无瑕疵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在我们参加大选哈，你要去投票，这是我们公民应尽的义务。我们要该做的就做 ，OK， 我们不能够让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去当议员，去当州长这些有权位的职位，但同时我们要记得彼得他的警告，耶稣快来了，你预备好了没有？我们做个祷告。所以我们再次献上感谢，我们相信圣灵所感动的话说出来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因为耶稣基督他来了，他就应验了旧约有许多的预言，包括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。所以我们献上感谢，因为这些预言是更明确的告诉我们未来的方向。主要有一天这世界都要过去，有一天我们所金夸的成就都不见了，但我们坐在主里面的绝不徒然。我们相信上帝，你透过彼得后书给我们的信息是明确的，就让我们的焦点稍微有一点的修正，我们的幸福，我们对弟兄姐妹的关切不会因为谁当总统谁当州长而有所改变。相反的，我们更知道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我们更应该做光做盐，要帮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，帮助那些冷淡退后的，帮助那些被绊倒的弟兄姐妹，求主吸引他们重新回到耶稣的怀抱。我们感恩，求你祝福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